刚要开始带人，
找不到管理方法，
如何搞定老板需求？
30分钟节目，
听老经验的高阶经理人
如何克服职涯最困难的挑战。
欢迎收听职涯九九。
台年零得零零就好，大家赚大钱。今天你是代班主持人。
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啊？欢迎大家收听职涯九九，我是主持人 Gloria。 我们今天有一位非常特别的代班主持人，是我们的超认真少年阿仔师。
各位评众们大家好，想不到把简少年换成超认真少年了。
你是替代性的功能。
对，老师有需求我们随时帮忙。
没错。好，那我们但今天呢，其实有一位非常重要的大来宾，然后他也是我们领袖一百的导师，已经是两届的导师。好，那我们来欢迎 Patty。 Patty 可以先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跟观众打个招呼。
好的，两位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Patty， 中文名字叫王富慧。
是
是啊，我现在目前的工作就职于展路股份有限公司。讲公司名字可能大家就比较不是那么熟悉，我们公司是一个鞋业品牌的代理商。
是，
然后我现在主要负责的就是一个英国百年品牌 Class、那我在里面担任副总经理。
哇、这个品牌应该算是男生会比较听过。
我有买过、
啊、是吗？
哦、oh? ，
哇！我待会牵手握那个牵手。
我刚才知道说他从 baby 在英国是从 baby 到老年，可能全个领域都全年龄层都可以穿的一个鞋子。
是这个品牌，其实2025年即将200年。
嗯，天哪！
我常常跟同事分享啊，只要超过100年以上的品牌都在 LVMH 集团里面， Class 是至今还是独自公司经营的一个品牌，没有股票上市，
家族企业。
是是是是、哦、是， 是， 是， 是。
我们曾经在我们自己频道里面跟大家提过，2/3的百年品牌都在日本，他们就是少数的那些厉害的
非日本的，
非日本还超过200的。
阿宅是果然有在研究。
没有，就是我算是一个工业时尚潮流男子。
对，男人中男人，工业中翘楚，超认真少年。
对，所以这种好的鞋子就是通常我们一定要买几个来试试看。
对， 对，
他们的大底很舒服。
是，
我之所以会知道这个品牌，就是我是女生嘛。对，这很明显。好，反正我这为什么会知道这个品牌是是因为Class 的台湾女鞋有做到比较大嘛，因为我的脚很大，然后我的选择其实很少，然后就是发现哎、这 Class 女鞋我穿得下哎、就是是因为这样子。
舒适是品牌的 DNA， 所以其实在 Class 里面啊，就是舒适是首要的。那当然随着环境的变化与时俱进，其实我们现在的商品非常的年轻化跟多元化。
嗯，有推出休闲鞋，就是跟以前不一样。
所以你看这集是由我来当代班就非常适合。
怎么说？
简少年懂制鞋吗？
对，
我懂制程。
哦，你懂制程。 OK OK， 好，那我们
制造的程序，
我们现在呢其实是要请 Patty 跟我们分享他在那个在整个这个职涯的过程之中，就是你有没有面临过一些挑战，然后你是怎么样克服的，然后有哪一些 tips 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这个应该也是很多听众会感兴趣的，就是你以前的就读的学校或者是你念的科系就跟这个相关吗？是跟鞋业相关的吗？
是是是是是、哦、就是念服装，之前念服装，那当然这几年有在进修。那选择 EMBA 学习的时候，其实也选了一个跟工作有关的。我那时候是念那个台师大、台湾师范大学的一个 GFEMBA， 也就是 Global Fashion， 就是的 EMBA，所以跟工作还是有关联的。是、是是是。
那有没有什么小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是，其实我昨天看到访纲的时候，我就在想，天哪，工作职涯上有什么困难的，有什么难，那困难过不去的，我心里想很多耶、不知道怎么开口耶、每个年代每个时期每个工作岗位都会遇到，所以其实是非常多的。可是我觉得讲一句最简单的、就是说当你当我个人只要保持着一个比较正向的态度，我都会觉得是关关难过关关过，而且回头看这些困难点都是你下一步努力的动力的来源、都是下一次遇到困难的动力的来源、所以我觉得是如果你真的问我困难点其实太多了，就主要我想到的两个小故事、当然其实 以经营品牌来说，我们公司是一个品牌代理商。
对，
其实我们每拿一个品牌进入台湾市场的时候，其实它就是困难点的开始，因为是从零开始。
嗯，
好，那很多的 plan 跟计划在拿引进之前就做好了。
对，
可是呢，当你实际要执行的时候，有太多的问题是你没有办法去预想到的。
好比说，好比说，有没有什么可以让观众更那个的？
我举例好了，我举例好了啊，就是这样。你现在假设在疫情前半年
是
要开始宏图大展，要拿了一个新品牌，疫情这件事情，就是你花十分努力都没有办法改变的。
对，
那这个也在那边怨天尤人也没有用，所以就想尽办法去改变。好，那我们在疫情的时候啊，譬如说我做 Class 这个品牌，在疫情当下业绩其实就掉到之前的十分之一。
太惨了吧，十分之一。
掉不是掉十分之一，是掉到剩下剩下
10%，掉90%。
对，就是说，就是疫情当下的时候，其实我前几天还翻到疫情当下的那个5、6月份的那个信义区的当时的照片哦，完全就是没有人。那好，没有人的状况，你100%的业绩来自于实体，怎么改变？
哦，当时是100%，你们都只做实体。
对，因为鞋子要做到跨境到
电商
其实是有难度的，而且我们是比较偏中高单价的，
对啊，
它需要服务跟信任的基础，所以说当时我们就是只剩10%的业绩时候，我们只要怎么去努力啊？其实就是我说的，就是很多东西你与其在那边怨天尤人，不如再去找出你的解决方法。就是你刚刚主持人问到的，怎么遇到困难我要怎么去改变，那其实我就当时就开始找我们所有的同事来打电话关心每一位顾客，
关心顾客。 OK，
对，
嗯，
当然就是说还叫人家买鞋还是人嘛，就是，
找点事做。
对，就是关心，
反正也是要上班，
单纯的关心。那在关心的过程中，其实有些人就会愿意反馈，因为台湾人还是很善良的。
对，
然后他对这个品牌的认知，或者是长期对这个我们的销售人的服务的一个信任，那当然他就会有一些反馈。好，这是第一个，那当然还是回到就是说，当下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关心客人。第二个还是回到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开始学习转型。所以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就是疫情之后
刚开始
的下半年，我们就全方位的开始学习
转型。
对，所以我常跟我们的同事分享哦，就是我是从写笔记本年代做到数位转型，所以我说沿路的困难或学习其实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那在数位转型这一块你那时候是怎么样进行的？
当然其实我们除了线上以外，当然还做到会员的经营，还有 CRM 的这一块，甚至于我们也去了解了我们的persona 客户的一些需求，轮廓需求跟痛点，那再透过数位跟系统，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加入了一些比较容易跟客户接触的一些系统，来协助去做一些销售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数位转型到现在仍在持续着吗？
当然还是不断的持续，而且每天我们都在想一些新的方式，新的一些改变这样子。
所以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是也让你们的整个销售的转变，然后到现在就已经会数位上面买的人会超越实体吗？或你们的目标会是什么？
我们当然不会去设定任何的目标，我觉得以我们品牌或者是公司对于消费者，就是说无论线上线下，我们都希望给你最好的服务。你在哪里，你什么时候，任何时间，你想要透过什么系统，透过线上线下要买，我们都愿意提供最好的服务。但是呢，当然随着这个改变，当然就是慢慢的去爬，我们先爬升哦，就说现在的线上的数字啊，其实已经开始慢慢超过15%。那其实我前几天也看了一个台湾的一个线上线下的 2023的一个数据啊，的确现在线上在整体的零售行业也还在 10%。
哦，
对，其实我们以为好像很大，对不
对？
对
啊，
没有没有，整个零售线上线下其实纯线上只占了 10%。
哦，
对，所以其实还有很大努力的空间。对，
刚刚提到的是就是现在你最近遇到的困难。
嗯，
那从职涯的过程当中都会有从基本的那个基层，从基层然后到中间变中间主管
小主管，
那现在变成高阶主管。
嗯，
那你觉得在哪一个过程当中他所遇到的痛苦是最大的，或者是哪一个中间遇到的困难你觉得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有什么不一样吗？像现在就是你要面临是有整个市场的问题，那中间主管的问题面对又不一样，那在基层的时候又完全又不一样。
对，
是，其实我觉得每个阶段都有他的责任跟困难点哦。那刚刚如同刚刚讲到，我现在当然是面对整个市场，还有扛起这个品牌在台湾的经营哦，那还要对国外负责，对台湾的我们的所有同事负责，甚至于我们还得对消费者负责。
对
啊，这是现在的面临的困难。
位置的，
对，但是当然在中阶的时候，我觉得中阶它有它的困难点啊。其实以我现在看，中阶是最辛苦的，因为每个世代的习惯不同，那现在中阶的人要面临我们现在高阶主管的一些习惯。好，那我举例说，我们现在高阶主管可能没有像他们的这么的和善，要求的比较多一点点啊，那或者脾气比较坏一点点，比较没有耐心一点点。那中阶我觉得现在最难当然就是面对上跟面对下，然后还有同侪横向360度的。那横向的部分的话也要友好嘛，因为跨部门合作啊这些也都需要，所以我觉得中阶现在是压力比较大的哦。那当然以我自己回头看中阶，我也觉得那个阶段是最难熬的，但是我还是要勉励大家哦，就是那一段时间是你所有的养分的培养，然后当你那关过了，你上去以后你就觉得海阔天空了，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哦。就是说中间那一段，因为真的是要对上对下，还甚至于平行的一个整合的这一块，我觉得这个部分要非常的人事物跟专业技能都必须要在这段时间奠定好。那初阶的时候我觉得是最容易的，单纯嘛，也就是呢你只要做好，对，做好自己眼前的工作，然后搞定，的确如同刚刚 Gloria 讲，搞定你上面的主管。
对，
而且上面的中阶主管其实以现在的现状就是因为人才难寻，所以现在中间
对你很好，
对对对，都不大敢惹。
对对对对，真的真的，人都很好。
现在少子化带来的优势，
缺工缺得很凶，而且人才难寻哈。所以现在初阶我觉得困难点，其实我倒觉得初阶是最好培养自己，找出自己专业跟兴趣的时候，就要提早了解，哎，我到底喜欢什么？我是喜欢以我们的工作，我是喜欢商品面向、业务面向、行销面向，还是 IT 产业，还是财务方面的？我觉得倒是这个时候提早定立出来自己的专业技能，还有自己的兴趣。
所以多去尝试这样。
那我想请问一下，给大家那个一点。就是未来的幻想，就是很多人就是说老板画大饼嘛，就是说你怎么中阶你可以做了多久之后你就可以变成高阶主管就可以怎样。那因为我们的工作都是从一样，就是从基层很小的那个单位，然后慢慢做起，做到管理之后变自己创业，然后自己成为那个上头的角色。那你在中阶的这个阶段熬了多久？我觉得也可以帮观众解答一下，就是说我到底我要从多久中阶，我要干多久我才能够变成像你一样的高阶主管。
是其实我还是要讲最难熬真的是中阶，就如同刚刚讲到，就是说这个时间我其实前一阵子也在跟一个朋友聊天，就是说我觉得 中阶要升到高阶这个位置哦，嗯，有一点机遇。
嗯，哦，对，因为位置那么少，人那么多，
对，嗯，对，机运跟人脉，对，没错，没错，就是说你能不能遇到你的贵人，哦，就是，哦，当然还有上面的主管退不退休啊，
哦，
跳不跳职啊，
非常现实，
对，对，
有没有这个缺？
你知道，像我们这个位置到这个年纪，我当然不愿意轻易的离职嘛，所以，
好不容易熬这么久，
对
对
对， 对，
终于到手了，
媳妇熬成婆了，
对，所以说。而且你知道我们这年纪到这位置所有的事情都经历了，没关系，尽管来吧，什么数位转型就学吧，嗯，所以呢当然我觉得中阶的这个时间，我觉得如果帮自己设限，是我实话说会过不了自己那一关，哦，就是说假设我设定十年我一定要升到
总监，
对，
大主管，
我觉得以前那个我们那个年代是容易的，我要实话说，我们那个年代我大概真的十年吧，经理干了十年不到我就往上升了，嗯，所以其实我做到最高主管的位置已经超过十五年了，嗯，其实我觉得那个年代是容易，因为那时候相对的机会比较多元，嗯，如果在同一个产业里会比较多元，同一个
比较多位置可以去选择，
比较多元
竞争者少一点，你用现在的人口分布去看，哦，你看现在少子化，但是在我们上一代的那个 人口是多的，
是，
所以高阶主管的人口就占多了，对吧？
是，
那我们这个世代的人我们要往上跳的时候你必须哎，
懂了吧，
还是因为我们年纪还是算近的，
是
他要再更大才能够比如说大四十岁，那我就比较容易有机会那个升迁吗？
我觉得应该就是大家要回到那个不同的时代背景去想一下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就跟我们在检阅历史一样嘛。
但是我觉得不要因为这样而 sad， 就是沮丧，哦，就是说中阶位置当你设我建议不要设定，而是设定职能的多元，嗯，就是说当我是做业务面向的，嗯，我可能设定十年一定要升到最高主管，我倒觉得不要去设定，而是说我做了五年我发现我停滞不前的时候，我怎么样去跨界学习新的，比如说跟行销有关的或者跟商品有关的这样的工作，不同的职能，嗯，我觉得这样子的训练很快就会有机会往上升了，就是说当然上面的人退休了，因为透过这十年的跨职能的学习，就是说我倒觉得它是一个另外一个机会点的展开，对，嗯，是。
那我这么问好了，我帮大家观众还是就是注入一点希望的能量，嗯，就是依你做高阶主管已经十五年了，嗯，什么样的人你会想要帮他往上拉成高阶主管，就是他必须具备什么样的特质，或者是在你们这个世代的眼中的中阶主管的现状，然后有什么样的缺点，不知道能不能帮我们跟听众朋友分析
努力的方向。
对对对，
抱有希望。其实我没有这么看重技能，
哦，
我觉得逻辑这件事情就是逻辑性要非常强，嗯，第二个热情，就是他对任何事情都充满了正能量跟热情。
是。
第三个，整合能力要非常强。哦。其实我觉得做到高阶主管，我常跟同事说，其实我没有比你们都专业。
是。
其实我最常做的事情是说服跟整合。
对。
说服每一个单位的主管，他看懂这件事情的未来性。嗯。我们要怎么一起往前走，当说服完之后我再整合这不同部门的意见跟想法，所以其实未来我觉得技能是基本的共用的工具，而是增加你在个性上面或者是你技能以外的，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逻辑性要非常强，那当然还有热情，你对任何事情保持了热情，然后对任何事情没有负面的态度，那最后还有整合，
这个热情对于实际上来说是比如说老板交办给你一个新的任务的时候，你不要抗拒吗？
啊，
就这个要怎么展现，这个让老板知道说我是热
情，热
情
很好展现啊，
什么会吗？
对啊，就好比说好比说假设我模拟一下那个状况，
是是是，
那个，听看看对不对啊，
是，
就是说他只是交代你一个 project， 你从这里面你又发现衍生出了什么问题，你还另外因为他叫我处理的就说、这瓶水你帮我看一下它里面的成分是什么，然后之后我还另外做出我就发现这瓶水的成分之外，我发现硬水软水里面又对我们的消费市场又产生了什么叭叭叭叭其他的影响。那 你对你的公司投入的事情是，我不是在处理老板交代我的事情，我是认真的想要把这个产品弄好，或者是我真的是想要从这里面学到分析出什么、然后丢给我老板说我们来讨论看看，我觉得我们要卖的应该不是水，应该是口感。
是、
这算热情的展现、
所以你有没有听出这个问题了？
什么？
他刚刚讲的、就是热情嘛，逻辑嘛，
对，
整合力嘛，
是、
不就在说我吗？
不然你怎么是老板呢？啊，就是你有才是老板嘛，对不对？然后你都在说服我们要去做这个做那个啊。
对然后我们开始说服，因为格瑞亚在我同时又除了是主持人之外，他同时跟我算是同事的关系。
对，
像我们就常常就是要画一些大饼给他，跟他说我们来搞这个事情。你觉得这个目前的状况，未来性就是这样子。
其实是啦，就是刚刚讲的、其实热情这件事情，我其实我个人最大的罩门、也是、就是说当我有一个 project 要发给员工的时候，他马上跟我说不可能、这是我非常大的罩门，我没有办法接受。我觉得员工一定要去试玩，在框架内试玩来回复，我们再来讨论怎么解决。对，
连用想的就说不可能，然后就回你，就阻挡了主管觉得可能的事情，这个不 OK。
其实刚刚阿宅是讲的非常好、就是说不但是立刻找出怎么解决，甚至下一步然后找出 point 一点，然后还开创性的一些建议，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对，
因为像我们这样身份的人，有时候也一定会有盲点。所以如果有的时候我丢给你一个方向，或丢给你一个 project， 你说不定是可以回来跟我讨论更多事情，或者是你说不定发现了我没发现的盲点。
对，
那这个人怎么会不重用呢？
是、因为主管是360度里面的比较高位，的确如阿塞是讲看不到其他面向，就是要靠不同的窗口的人来反馈。对，
这样大家这个努力的目标懂了吗？
有了，
有了。
那我们要不要一路讨论到如何从基层一路到这个中间
主管，是不是从基层？我觉得刚刚讲到一个超重要的，就是确实我自己在观察我们的新进同事，比如说大学刚毕业的，他们比较多呈现的是对于未来的未知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然后像你刚刚有提到说，就是如果你在行销这个可能已经有点时间了，你想要让自己更往上，你可能就得去学一些比如说业务面，不知道会计面等等。可是要怎么做这件事情啊？因为你就是负责行销的啊，我要怎么样去？是跟老板说我要轮调，我要到那个另外一个地方去学习吗？
其实方法很多啊。假设行销面向的要学业务面的，其实我相信行销跟主动提出说我要跟着业务去
拜访啊，
对，见客户 to B 的客户，或者是到现场了解to C 的客户，其实是非常我相信任何公司都会非常乐见行销的人愿意跨界去了解啊，因为所有的导向就是销售导向，回到他越了解末端所有的来源，然后他更能够做好的行销。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主动嘛，就是主动去参与每一件事情。那当然有一些比较专业技能的，譬如说我行销要跨到会计的面向，的确就比较难，但是试着多看一些财务报表，那回反馈到自己工作，因为现在学习的机会太多了，线上你
打开 YouTube，
对，
搜寻超认真少年，
是
你就会看到我们了。
你想要学什么都可以，
是，对，所以说，当你在你的位置是行销，你去看一些财务报表跟行销有关的，你会很有感。一定会很有感，
反应
对
业绩怎么样？
没有人指望说你去看了一个做行销的人去看财务报表，能够做出财务水准的，对，那就不必了。但是呢，我觉得你行销去看跟财务有关的，相关的，我觉得绝对是加分的。
其实我们之前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才搞出一点初期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一直要说服就是别人下我们的广告。然后我就问那个就代理商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你们办一个展览一天能够有多少的人来参观来看，然后你认为你黄金金牌业务一天可不可以讲200个人。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说，但是你跟我们拍影片一天就是有几万个人， 那跟你们的那个成本人事比起来，就是我回到那个公司的摊体，就是跟
是
上面去看的时候，然后所以大家一开始才会买我们的广告，
更有说服力。嗯，
没错。那在菜鸟上呢？菜鸟找方向啊？
哇，菜鸟的话，其实
你觉得他应该用多少时间来测试自己喜不喜欢这份工作？
其实我觉得很快耶，因为
两周这样吗？
一个月，
我觉得一个月到三个月真的就是可能早期的试用期满以内，你觉得不行，就真的不要浪费双方时间。对公司而言，其实也是浪费公司的时间；对员工来而言，你也是花了时间在上面。我觉得双方都在消耗彼此的耐心跟时间，所以我觉得大概一到三个月发现不行，赶快。
赶快换，
对 对, 对。
可是对于下一份工作，假设因为我们确实也遇过那种履历，他每一份工作都只做了可能三个月到半年，然后他换了非常多份工作，然后最后他可能他在餐饮业、在咖啡厅、在书店，就是各种都突然找到最后我们这是剪辑师或者插就是设计师的工作，然后就问他说那为什么这样一直换？他就说因为公司可能倒闭啊，然后或者他不喜欢这份工作啊，或者同事很机车啊，或者是。反正就是发现这是死缺啊，太忙然后什么的就离职。
他可能是来体验人生。
对，
是是。
遇到这样子的时候，
鞋子二代。
遇到这样子的，就这样的职涯会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常遇到一个年轻人的不是不能这样讲，遇到一个新鲜人的方我要讲的是说，就是我真的发现很常看到这样子类似的履历，那他可能就是真的是一个在寻找自我的路上。那你会是觉得这样是你看到这样的履历你会觉得怎么样子吗？
老实说就觉得他不够了解自己。我常跟很多同事分享就是说无论你是谁你要做什么，第一件事都要先了解自己。我觉得如同刚刚 Gloria 讲的就是说他发现同事很机车什么，那都跟你自己要的无关。对，其实我觉得人最简单回到最基础当你念完书，其实从念书开始你就开始选择嘛。
对啊，
选择我要科系啊，我要做什么，到出了社会我要往哪方面，所以先回到了解自己我是谁，我为什么要选择，我喜欢他的原因是什么，要找出这个最基本的。当你了解了这个最基本的，你才能够快速的定立自己的方向，不然就是浪费时间。那你所有的聊的浪费时间都是跟别人有关，跟自己一点都无关。你听到很多的借口都是那个同事很机车，那个公司我不喜欢，那个环境我不喜欢，好像都跟我无关嘛，因为你自己要什么你不清楚。对，
先找到自己要什么。
对，所以我常告诉别人说我觉得连做品牌都是，你要先知道你这个品牌是什么，我这品牌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我要跟别人沟通的语言是什么。那当你这些都理清楚了，就不要浪费时间单一的沟通你要沟通的，不要想什么都想沟通。其实人也是一样，很简单，我是谁，我为什么，我要选择这个行业，我希望未来我的目标在哪里，很清楚了就单一做好你想要的目标。
先想好再去做行动。
是是是是，对，我都常常讲不聊我们不能解决的，聊我能解决的，那我唯一能解决就是我自己。
讲简单一点，不要浪费我时间。
你想好再过来。
你想好再跟我讲。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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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没错，今天这算醍醐灌顶啊！这个先找工作之前不要冲动，先想好自己，反正你已经找到工作的，但你一定要了解自己到底喜欢什么，然后再去执行这样子。
你看这么讲是一种要结尾的感觉，是不是？
差不多了吧，差不多。还是那个Patty有什么？
太快了吧！你们一集三十分钟哦。
对啊，太快了吗？那个Patty还有什么想要再分享的吗？
没有，我还想听呢。
你也想听是吧？那个大家私下聊。私下聊
尽管来，就是说其实就是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啦，就是说我到这个年纪，我还是很喜欢跟年轻人接触因为我从年轻人身上还是看到热情跟对这世界充满了好奇跟想学习的动力那当然我也很乐意往后有任何的时间跟机会跟大家分享。
好的，那我们这次再度感谢 Patty，
谢谢跟大家讲一下他们的鞋子真的很好穿，
是
真的
要，
那可以下我们广告
吗？
没有了，不是啊，怎么是自己拉业务那边拉？没有，就是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到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五星好评。然后我们也有一个职涯99的 LINE 社群，你可以加入，在上面讨论任何关于你职涯的问题，都会有人可以跟你互动讨论。那这一集就这样了，谢谢两位，
谢谢，
拜不。
刚要开始带人，
找不到管理方法，
如何搞定老板需求？
30分钟节目，
听老经验的高阶经理人
如何克服职涯最困难的挑战？
欢迎收听职涯99。